中信月刊2016年9月第55卷第9期总编号653，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王林，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若人士。我的前半生，那个动荡的年代，作者宁薇雅。我9岁丧父，12岁丧母，17岁从军，24岁丧子。在重庆当宪兵时，每次警报一响，我们就要护送百姓进入到防空洞，自己却要留到最后才能进去。那时已是火海一片，因此有很多宪兵被炸死。这些经历都让我深切体会到死亡的无奈、可悲和可怕。初做生意，1945年日本投降，紧接着就是中国内战。我和三个四川老乡一同退役，每人拿到退役金50万法币，要用两个口袋来装。可是50万听起来虽多，在当时却只能买到2两半黄金。我们四个人合起来买了10两黄金，想做一点生意。起初从徐州买鸡鸭带到上海去卖，再从上海买些水果、糖带到徐州去卖。可是未到上海，路上鸡鸭已死了一半，我们反亏了本。后来我们在南京四川餐馆大行宫吃饭，这馆子生意很好，老板却打算还乡。我们立刻找他洽谈，用8两黄金成交，条件是必须雇用他的20多名员工。这个我们求之不得，因我们四人都没有开餐馆的经验，更谈不上做菜。于是不但全数留用，还给他们多加薪30%。员工们因此大得鼓舞，工作更卖力，生意尤胜从前。第一次看到耶稣二字。1948年冬天，徐蚌会战，国军失利，长江以北的地区大部分已落入共军手中。国军所在的地方物价飞涨，法币都改成金圆券。不久金圆券贬值，1949年和谈破裂，共军南下，南京吃紧。那时我们的顾客多半是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每天晚餐收入都有好几口袋的金圆券。我们当天就需订购食材，否则明天价格就会上涨，剩下来的纸币就拿去买银币、圆大头、小头等等，堆得很多。可是银元携带不便，太重又不安全，我就把银元带到上海去买黄金和美钞。一天我坐夜班火车去上海，清晨拉开窗子一看，两旁五光十色的广告中赫然有四个霓虹灯大字，快信耶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耶稣这两个字，不由得想，耶稣是谁？为什么要信他？忽然得病，这时候人心惶惶，大家都赶着逃难，必须结束餐馆。我买了2张火车票，准备与妻子南下。那天晚上，我和员工吃完最后的晚餐后，把所有的银元都提了出来，分给每人3个月薪水，另外还有奖金。 分为前后，大家向我道谢。忽然我却头痛欲裂，听到妻子喊叫，快出去找医生来。其他人说，外面家家关门闭户，商店和医院全都停业了，整个南京市就如同戒严一样，路上不见一个人。渐渐的，我就不省人事。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早上起来，外面鸦雀无声。以往早晨六点钟，我尚未起床，就听到街上卖菜卖肉的叫喊声，现在一片静寂，恍如做梦。妻子也不见了，我拼命大声呼叫，真玉，真玉，一面跑去厨房，看见炉子上的水煮开了，就泡了一壶茶，坐在账房的桌子前。突然大门推开，真玉由外面进来，边走边叫，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见到我就说，都是因为你，若不是你生病，我们早就坐最后一班火车走了。原来我已昏迷了三天。他正埋怨时，外面传来紧急的敲门声，原来四个逃难的员工折回来了。但见他们蓬头散发，两手空空，赤着双脚，见到我就说，我因病得福。因逃难的人很多，人山人海，有部分铁路已被切断，不能通车，有些路上还有劫匪，有些人体力不支就倒了下去，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被踩死，他们的行李全都丢失，又冷又饿又疲倦，最后决定还是返回。我生病不能逃难，反免去此劫。妻子听完说，你那时发烧三天三夜，嘴里不住地说什么快信耶稣，快信耶稣。我心里想，是不是那位耶稣保佑了我，赐我平安呢？逃亡香港。我有个小学同学叫黄昌全，烧得一手很好的四川菜，在香港成了名厨。他很关心我，多次来信力劝我和妻子赶快去香港发展，说已给我找到工作，还寄来200多元港币做路费。盛情难却，加上不知道明天的政局如何，我便和妻子商量，由我先去香港看看，他留守国内，日后再做下一步决定。当时交通已受限制，去广州要申请通行证。我和一个朋友到了广州，再去深圳。深圳那时只有一条街，晚上漆黑一片，买了早晨的火车票，次天下午就到九龙。那天是1949年4月28日。哪里知道才过几天，5月1日，英国政府就宣布不准华人入境香港。这样我和妻子一别就是两年。黄昌全掌厨的餐馆叫新宁招待所，就像今天的五星级宾馆，住的都是最高贵的客人。上海逃难来的银行家和大商家，连杜月笙也居住在那里。我的工作是管理货房和菜码，就是晚上把明天的肉丝和蔬菜切好，并准备佐料。家庭风暴。我们员工的宿舍就在李元山上，地方很大，宿舍里有个女工负责打扫和洗衣服，她很喜欢唱流行歌曲，闲来无事就引吭高歌，我吹口琴合奏，不知不觉就产生了感情，悄悄相约去看电影。我和妻子是由别人做媒的，没有谈过恋爱，对恋爱有点创景，如今一个人在香港没人管束，竟情不自禁地谈起恋爱来，虽然良心自责，却不愿意悬崖勒马。尽管如此， 我并没有忘记国内的妻子，还千方百计把她申请了过来。夫妻团聚，好不兴奋。可是一天，我正在餐馆工作，甄玉忽然找来，态度很凶，大声叫我出去，接着一把抓住我的领带，瞪着双眼，声泪俱下地说，你变心了，你变心了。我叫他小声一点，就请了一个小时的假，跟他回家。原来他在家没事干，就翻箱子，翻出了我给那女工的一封信和她的照片。从那天起，我们家从晚上吵到天亮，有如地狱。我开始患上失眠，有三年之久。失业彷徨。再过一年，心灵招待所就关门大吉，因为著名歌星白光耀在日本开店，把我们两个名厨黄昌全和陈建民都拉走了。搬离宿舍以后，我们迁到黄大仙居住。我与留下的厨师龚福成合股，在钻石山开了一家四川小菜馆，取名成都味。生意不错，每天都有人排队吃饭。当时我们装不起电风扇，只好在上面放一排活动扇子，雇一个小孩子来拉。不幸的是，龚福成染上鸦片烟瘾，频频亏空公款，不得已只好拆伙。拆伙以后，我走投无路，钱用完了，又生起病来。失眠、肺病、胃病困扰着我，门前冷落，朋友稀少，顿感人情冷暖。有一天，一对夫妇来看我们，男的叫王少华，也是做厨师的。他太太对我说，大哥，我们知道你有病，就来看你，没想到你竟病成这个样子。我希望你能信耶稣，信耶稣才有平安。她丈夫接下去说，真的呀，信了耶稣就有平安。她有些口吃，咬字不清，我几乎要笑出来。家里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还会有平安吗？简直是一对渔夫渔妇。他们要为我祷告，我不明白什么叫祷告。他们祷告时，我睁着眼看他们。他太太先开口，一面祷告，一面流泪，我有点感动。后来他丈夫开口祷告，也在流眼泪。我觉得不论怎样，他们那么真诚，实在难能可贵。他们走时，我送他们一程，自己的眼泪也忍不住掉下来。我想，这一对夫妇虽然很迷信，来看我时两手空空，没带任何东西，但是他们的真诚实在令人感动。出去教会，这时我们已搬到钻石山一个月租30元的小房间居住，房东把他的房子分成6间，自己住一间，其他都分租出去，厕所、厨房都是公用。当时香港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丽笛呼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都是新闻报告和广东戏。房东经常打麻将，收音机和麻将声此起彼落，吵得我心烦意乱，只好出去散步。走到一个地方，看到霓虹灯有中国基督徒国语教会几个大字，我一看到国语二字就倍感亲切。再想起那天前来看我的夫妇说信耶稣有平安，就想反正没事儿，不如上去看看。教会是在2楼，门半开着，一个白发老先生过来欢迎我，和我交谈几句，牧师就进来了。他是王守环牧师，东北人， 很热情地和我握手聊天，又请老先生聚会时替我翻诗歌圣经。王牧师的嗓子很好，他带领大家唱诗。唱完了第一首，我的心里就开始平静下来。再唱第二首，感觉和外面的流行歌曲不同。王牧师的口齿很清楚，但他讲的我一句都不能领会，心想以后还是不要来了。走到门口，王牧师对我说，今天晚上是查经聚会，您先生第一次来，可能听不懂。接着他邀请我星期四晚上去祷告会，说祷告是和上帝说话，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跟上帝说，你身体有病可以祷告上帝求他医治，你太太没有工作可以为太太找工作的事祷告。认罪大哭。第二天是星期三，我的情况和以前一样，而且感到更糟，整天愁眉苦脸，觉得一天不如一天，常想今天的生活怎么办，浑身是病怎么办，何时才能好起来。早上忧忧愁愁地出去找工作，晚上垂头丧气地回家，深深后悔当初来到香港。到星期四早晨，头还没有离开枕头，忧愁就已涌上心头，心乱如麻。今天又怎么办？何时才能找到工作？病何时能好？突然想起王牧师说，今天晚上有祷告会，急急想去祷告，求上帝解决我的问题。要等十来个小时才到晚上，怎能熬得下去呢？后来我又怀疑，王牧师说任何人都可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医治疾病，那为什么还需要有医院、医生和药房呢？如果祷告可以使我妻子找到工作，为什么还要有职业介绍所呢？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仍是半信半疑，最后决定不管祷告灵不灵，反正不花钱，不妨试试。去教会时，我好像背着千斤重担，两腿有如上了沙包，蹒跚而行。看见路旁做生意的小贩那么自由自在，不由得埋怨老天爷为什么那样不公平，把一切苦难都落在我身上。我又没有犯什么罪。好不容易走到教会，门还是半开，李老先生见了我，恳切问病好些没有，我闷闷答没有。他说，今天晚上你可以祷告。王牧师来了，先后又进来二三十个人，大家拿起椅垫子跪在地上祷告，只有我一个人坐着。后来我想，我是军人，见到官长时必须立正，对上帝也该是如此，就站起来表示恭敬，可是仍祷告不出来。无论抬头低头都不会祷告，心中起了征战，是不是祷告要跪下？为什么要跪下？心里响起一个叛逆的声音，你跪下去等于向迷信低头。我想人穷志不能穷，不能跪下。突然又有另一个声音说，你已穷途末路还那么骄傲，你看这些人哪一个不比你强，他们都那么谦卑地跪下祷告。我想这倒是真的，我病得快要死了，你走到绝路还有什么可夸的呢？就决定跪下，却仍然祷告不出来，而且心里非常难过，如同波涛汹涌的海浪。大概挣扎了七八分钟，最后想到，我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所以上帝一定不会听我的祷告。正要站起来， 突然有一只手搭在我右肩上，是王牧师叫我向上帝祷告认罪，求耶稣赦免。奇怪，他没有叫我为自己的病祷告，也没有叫我为妻子找工作祷告，只叫我认罪。我忽然想到我在小学时所犯的一切罪，在家里所犯的罪，在同学中所犯的罪，如骂人、说谎、欺骗和打架，还有当宪兵时所犯的罪，以及来到香港背着妻子与别的女人谈恋爱。我真看到自己罪大恶极，只是过去不把这一切当作罪而已，还以为是人之常情。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要不太过分就好了。那天晚上，我才醒察到这一切都是罪，就感觉非常伤痛，忍不住冲口而出：上帝呀，我真是个罪人，主耶稣啊，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只祷告了这么几句话，就失声痛哭，而且停不下来。除了父母去世时，还没有这样子哭过。哭到后来，其他人都静默无声，我的情绪才平复下来，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太情绪化。我睁开眼睛，旁边有些人仍然跪着，有些人已站起来，我不敢站起来，这时巴不得地板上有个洞，让我钻进去。我怕他们藐视我，怕有人问，你是不是因为贫病敲破，所以哭成这样子？可是大家都没有问，像慈母那样接纳我，那种目光只有小时从母亲那里看过，使我大受感动。下楼时，我和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每走一步都感觉到卸下一样重担，走到街上，一切的重担都脱落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好像连病痛也没有了。以往回家都是垂头丧气，那天晚上我兴奋地踢开门，妻子问，你今天怎么了？和以往不同，精神饱满，脸上都是笑容。我告诉他，我信耶稣得救了。以前我整夜失眠，脑子里老胡思乱想，那天晚上我仍然不能入睡，却不再胡思乱想，而是后悔为什么不早信耶稣。记得以前有人给我发福音单张，我竟然丢了。如果我早信耶稣，就不会这么痛苦了。祷告果效。第二天起床，妻子又出去找工作，我一个人在家，想到家里只剩四角钱，马上就要断炊，心中筹划着要向谁借钱。突然想到王牧师的话，有什么需要可以祷告上帝，于是跪下祷告。没几分钟，外面有人敲门，是老朋友梁恒运到附近收账。我们聊了几句，他临走前给我留下一张10元港币。上帝听了祷告，供应及时来了。从那天起，我一看到朋友和同乡，就向他们讲我信耶稣的经过。我是在1954年3月12日信耶稣的。一个月后，4月18日复活节那天就接受洗礼。妻子后来也信了耶稣，他彻底原谅接纳了我，不但如此，还与我同心，成为我名副其实的贤内助。至于工作问题，上帝也为我解决了。我找到一家上海理发店的账房工作，月薪60元，老板是上海人，常赌马票和看马经，我就在柜台上祷告和读圣经，很是喜乐。有人问我，你赚这么少钱，为什么还这么快乐？我告诉他们，我信耶稣，研究圣经，所以那么快乐。我在理发店里领了好几个人信耶稣， 他们都有去教会聚会。后来我进修神学，做了牧师，热心传扬福音。现在我和妻子已经90多岁，心里仍充满喜乐，觉得为主耶稣做见证，使人蒙恩得永生，是最有意义，唯一能解决死亡权势的事。被上帝引导的大实验家焦耳，作者珍妮，詹姆斯焦耳 James Joule 1818-1889， 英国物理学家，发现了热和功之间的转换关系，提出能量守恒定律，最终用实验发展出热力学第一定律。此定律暗示宇宙不能自我创造，成为热力学这门新科学的创始人。焦耳在物理学、有关机械运动与热能范畴上的研究使他闻名于世，因此人们将能量或功的单位称作焦耳。除此之外，焦耳还发现了导体的电阻和电流及其产生热能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常称的焦耳定律。自学成才的科学家。1818年，焦耳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父亲是一位酿酒师。由于自幼体弱不能上学，15岁以前在家自学。16岁时，焦耳跟著名的英国物理兼化学家约翰·道尔顿学习化学、物理和数学，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跟随道尔顿的这段经历影响了焦耳的一生，激发了焦耳对化学和物理的兴趣，并在道尔顿的鼓励下决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焦耳在1835年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就读。20岁时，焦耳利用他父亲的实验室从事研究，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发明电动机上。1838年，他的第一篇关于电学的科学论文发表在《电学年鉴》上，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发现焦耳定律。1840年，焦耳发现了磁饱和状态，对由电流而产生的热能进行了长期的实验性研究。他把环形线圈放入装水的试管内，测量不同电流强度和电阻时的水温，得出了焦耳定律。同年12月，焦耳在英国皇家学会上宣读了关于电流生热的论文，提出电流通过导体产生热量的定律。四年后，俄国物理学家棱次发表了自己的实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焦耳关于电流热效应的定律，因此该定律也被称为焦耳棱次定律。提出能量守恒定律。焦耳的主要贡献是钻研并测定了热和机械功之间的当量关系。1843年，他在英国《哲学》杂志发表论文关于电磁的热效应和热的功值，没有得到支持和强烈反响。但在这篇文章中，焦耳直截了当地抛弃了热质说，他的神学观点也变得很明显。因为坚信毁灭的力量只属于造物主，我断言，任何理论如果在提出时要求了湮灭的力量，就肯定是错误的。此后，他用不同材料进行实验，并不断改进实验设计，结果发现尽管所用的方法、设备、材料各不相同，结果却相差不远，并且随着实验精度的提高，趋近于一定的数值。1849年，焦耳提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奠定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不灭原理的基础。他近40年不懈的研究工作，为热运动与其他运动的相互转换、运动守恒等问题提出了无可置疑的证据。 因此成为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者之一。在热力学方面的成就，1847年焦耳与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合作进行能量守恒等问题的研究。1852年焦耳和开尔文发展了温度的绝对尺度，发现气体自由膨胀时温度下降的现象，被称为焦耳汤姆森效应。这个效应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低温和气体液化方面。荣誉及影响。1850年焦耳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由于在电、热学和热力学方面的贡献，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焦耳最高荣誉的科普利奖章 Copley Medal。 1872年之后，焦耳的健康日益恶化，几乎停止了科学研究工作。1889年焦耳在英国的家中逝世，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能量或功的单位命名为焦耳，简称焦，并用焦耳姓氏的第一个字母 J 来标记热量。18世纪，人们对热的本质的研究走上了一条弯路。热质说在物理学史上统治了100多年。虽然曾有一些科学家对这种错误理论产生过怀疑，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热和功之间关系的问题。是英国自学成才的物理学家焦耳终于为解决这一问题指出了道路。无论是在实验还是在理论上，焦耳都是从分子动力学的立场出发，进行深入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顺从上帝的旨意。焦耳是虔诚的基督徒，广为人知的是他的信心和谦卑。在去世前两年，焦耳说，我一生只做了2-3件事，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他乐意寻求并遵守上帝的旨意，看到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圣经中的真理毫无抵触与矛盾。他有很多科学家同伴，与他有相同的信仰，以至于拒绝达尔文进化论的行动横扫英格兰。1864年717位科学家在伦敦联名签署一份意义深远的声明，称为自然和物理科学门生的宣言，当中确认他们深信圣经与科学彼此吻合无误。在签署声明的科学家中，焦耳是最为突出的一位。他确信上帝是创造主，并且为自己定下优先次序。他说，在知道和顺从上帝的旨意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去认识上帝的神性、智慧、能力和善良，这一切都可从他的创造中显明出来。焦耳的墓碑上刻有数字 772.55， 这是他在1878年的关键测量中得到的热功当量值。墓碑上还刻有约翰福音9:4的经文，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骄傲何罪之有？作者钱志群。最近在网上读到一位初中生写的作文，叫《骄傲的悲剧》。这篇短文从一只蚊子斗败了百兽之王狮子后，因骄傲而栽在一张蜘蛛网上被蜘蛛吃掉的寓言故事入笔。举例中国历史上诸葛亮手下虎将马谡因骄傲而失败，过五关斩六将的关羽因骄傲而丧生。短文的结论是，骄傲会毁掉自己。古今中外不乏骄傲的悲剧，泰坦尼号巨轮的建成确实是当时造船业的巨大突破。船名的希腊原文就是巨人的意思。当时有杂志骄傲地说它永远不沉。造船人中甚至有人敢说连上帝都无法让它沉没。 船长未展现他的性能，毫无顾忌地全速从伦敦驶往纽约，结果遇到冰山而来不及转向，离港五天便沉入海底，举世震惊。西方骄傲者的代表之一就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他不仅在《乔这个人》自传中沾沾自喜地问我为什么这样有智慧，这么聪明，更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三次狂言上帝死了，上帝是永远不死的。可他自己倒是在精神崩溃发疯十年后死去。骄傲在我们眼里不过是一种错，但在上帝眼里却是一种罪，且是万罪之源。在天使大军中，天使长路西法因为自己被上帝造得非常荣美，有智慧，有能力，并负责统领众天使来敬拜上帝，便骄傲地认为自己应该与上帝同得荣耀和赞美，因而坠落成为撒旦。此后在他诱导下，始祖亚当和夏娃也想如上帝那样能知善恶，于是偷吃了上帝告诫吃了必死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后，他们反而更不知善恶，亚当居然敢对上帝一箭双雕地推卸责任。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世纪三章十二节。于是骄傲等罪行从此在人类的繁衍中代代遗传。翻开圣经，从头到尾充满着骄傲必败的例子。挪亚时代，人们把上帝的警告当成耳边风，招致史无前例的大洪水。挪亚的后代为了抬高自己而造通天的巴别塔，因而被上帝变乱了语言。西西家王骄傲地在仇敌巴比伦使者面前毫无保留地炫耀国中财宝，埋下了被灭的祸根。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因帝国昌盛而目空一切，被上帝惩罚，变为吃草如牛的疯子。大希律王的孙子希律亚基伯一世在推罗西顿派来求和的使者面前不归荣耀给上帝，因而被虫咬死等等。圣经反复劝诫人们，上帝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箴言六章十六到十九节。骄傲为诸罪之首，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言十六章十八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十八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二节。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雅各书四章六节。骄傲到底何罪之有？一从纵向看，骄傲阻隔了我们与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因此否定他的存在，而且会仗着上帝所赐的聪明才干，自认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甚至敢在上帝面前胡作非为。二从横向看，骄傲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失去应有的爱心和关心，行事为人以我为大，常常伤害别人，因骄傲直起争竞。箴言十三章十节。三从自身看，骄傲会带来自我满足，失去上进的动力，而最终落后和失败。我们到底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第一，天赋不是出于自己。你比人智商高，个子高， 嗓音好，你就可以小看别人了吗？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领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上帝造你的基因、指纹、特长都是独一无二的，不需自卑，但也不要自傲。第二，成功不取决于自己，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箴言二十九章二十六节，谋事在人，成事在上帝。第三，生死不在自己手上，生我们无法选择，死我们同样无法选择。骄傲的出路在哪里？谦卑。上帝应许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雅各书四章六节，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十八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二节。虚心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但愿骄傲的悲剧的小作者写文章，不要只是为了得成绩，更是成为他今后的人生态度。但是很难保证，他在谦虚而进步后，不知不觉中很可能又滋生了骄傲，因为骄傲是人的一种本性，很难被自己制服。要制服他，只有靠圣灵。如果我们能谦卑在上帝面前，不光能得到他所赐的永生，也会得到圣灵永远的帮助。不要等到树欲静而风不息。作者文低。每个人只要不是夭折，总有衰老的一天。了解老人等于了解将来的自己，服侍老人等于教育晚辈将来怎样善待自己。以下是关怀老人的一点看法和心得，供大家参考。一、奉养父母。在十诫中，有关人伦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这不是给孩子和青少年而说的。因主耶稣曾责备法利赛人说，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四到六节。换句话说，成年人应该奉养父母。虽然现在不少社会有退休制度，政府也会照顾贫困的老人，但这不表示儿女就可以把父母丢给政府和养老机构。我在教会中认识很多孝子贤孙，其中不少与父母同住，同享天伦之乐。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家庭不方便做这样的安排。有一对老人经济独立，不愿意与子女同住，但子女们常留意父母有什么需要，如维修房子或雇家务助理等，都齐心为父母出钱出力。二、尊敬父母。老人从职场退下来以后，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纵然有天大的本领和学问，也无用武之地。本来当教授、医生或领导的，现在只是退休人士，要是与子女同住，可能还要做老妈子，帮忙带孩子和烧饭。加上老人的体力和记忆力日渐衰退，一年不如一年，转眼失去了利用价值，甚至需要人服侍他们。在这个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中，好多人就觉得老人无用，儿女对他们也渐渐失去尊敬。有一个医生本来很爱自己的母亲，也以照顾母亲为己任，可是据他亲人形容， 他常对母亲大呼小喝，像呵斥一条狗一样。上帝知道人性的软弱，所以实际上所用的词不是孝顺，而是孝敬 honor， 即要尊敬尊荣你们的父母。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箴言23:22，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利未记19:32，不可严责老年人。提摩太前书5:1，不要骂他们老糊涂，不要以为他们是投靠你。可别忘记，孩子虽是社会将来的栋梁，社会昨日的栋梁却是老人，没有他们，社会就撑不起来。我们不能忘本，反当常提醒自己，老年人已付出很多，贡献很多，现在是他们收成的时期，是下一代回馈的时期，所以他们不工作，没收入，接受晚辈的供养和服侍是应当的，绝对不是亏欠，无用。3. 爱护老人。孔子说，现在的人讲孝，只是赡养，但是大家都养狗养马，如果对父母不敬，有什么分别？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分别可大呢。狗是宠物，又抱又吻，对待老人，有多少人如此宠爱？奉养只是孝道初阶，十诫所讲的是孝敬。主耶稣更把上帝的诫命归纳为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十诫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22:37-39，孝其实就是爱。上帝的意思是，我们要爱父母，不要只把老人养在家里，却对他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还嫌他们啰嗦，话不投机。很多老人患忧郁症，就是因为感受不到子女的爱。有一件事我们需要知道，晚辈越多和老人谈话，越关心他们，他们患忧郁症和老年痴呆症的机会就越少。我也曾犯过这个毛病，因白天要上班，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后来发觉她渐渐失忆，有老人痴呆症的征兆。后来两个妹妹移民来美国，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时，与她昼夜相聚，和她谈心，做健身操，她居然好了起来，直到离世，头脑仍然清醒。4. 帮忙调节饮食。有一个老人长期患便秘，后来与女儿同住，女儿替她调节饮食，她便好起来了。有些人以为，活过80岁便不要管老人，任他们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守上帝所定下的养生之道，很多疾病不久便找上门来。小不忍则乱大谋，若因不注意饮食而引起便秘、脑溢血、瘫痪、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如失明、截肢、洗肾，相信对老人和老人的家人来说，都是更大的痛苦和重担。5. 发动儿孙辈帮助老人。我家对面住了一个老人，他儿子常来看他，还带了自己的儿子，就是老人的孙子。这小男孩很有教养，来了就帮忙祖母做这做那，遛狗、搞卫生和倒垃圾。另一个家庭也叫人很感温馨和充满正能量，因为也是出动全家上下一同照顾老人，孩子们都乐意给祖父母送饭、开车接送，这样不但老人欢喜，孩子们也多得一份祖父母的爱和恩情。所以 不要怕麻烦孩子，反要从小训练他们爱护和照顾老人，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和乐助的美德，这对他们日后长大，进入社会，为人处事，都有很大帮助。相反，有一个家庭对老人不敬，引起夫妻吵架，祖孙不和，最终以离婚收场。这样祖孙三代都成了输家，没有一个人得到益处。可以想象，孩子长大后也不懂怎样与人和睦相处，化解冤仇，他们会以为分手就是解决意见分歧的唯一途径。上帝的话是没错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一节。六，雇人帮忙。老病的人不宜独居，否则跌断骨头会爬不起来，尤其是患糖尿病、高血压等病的，一旦在家昏迷也没人知道。照顾父母最方便最节省的方法是与父母同住，当然个人家庭情况不同。有一个家庭老人坚持独居，儿女们合力为母亲雇用了24小时的家务助理，陪伴和服侍老人。但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经济能力，有些家庭就把责任分配，有几个弟兄姐妹轮流到父母家里住一个月，帮忙照顾父母。这也很不容易，都要有所牺牲，要有很大的爱心才能做到。老人的身体到了一定的状况，任何一个子女单独照顾都会无能为力，而且无法照顾得好。把老人照顾得好，最好有一个团队，家中成员、医护人员和贴身的家务助理都是团队里的一员。队员越多，个人的压力越轻，所以要善用团队，独木难支，否则服侍人的自己也会垮掉，或患上忧郁症。七，进老人院。老人最怕被子女遗弃，中国老人多以为住进老人院就是被儿女遗弃，未免老人伤心，不到非不得已，还是不要用这个方法。当然，子女平日要开导老人，如果他们坚持不与子女同住，或是无法找到24小时的家务助理轮班服侍，对老人来说，最好最安全的方法其实是住进老人院，因为那是一个专业团队，24小时有人陪伴。只要子女常去看望他们，与他们谈话，老人便会感到安慰和有安全感。要趁父母还在，抓紧机会孝敬他们，不要等到他们走了才叹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怎样做个可爱的老人？作者张雨里。一，注意养生保健。老人身体渐衰是无可避免的事，但是要延缓衰老还是加速衰老，责任却在自己身上。有些老人较为任性，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好比说，心血管病人不宜吃红肉，他偏爱吃；糖尿病人不宜吃高脂、煎炸和高淀粉的食物，他也偏要吃，致使病情加剧恶化。有一个老人很喜欢饮酒，不看重膳食，结果造成营养不良，家人苦苦劝告他，却充耳不闻，使家人为他担心烦恼。虽然说老人如稚子，年纪大了会比较任性，但是上帝对老人仍然是有期望的。圣经的教导是，老年人要有节制，自守。参提多书 二章二节，就是不能任性，仍要自律，配合上帝所设立的养生之道，吃得健康，定时定量，做适当的运动，按时睡觉等。老人照顾好身体，第一个得益的是自己。试想，一旦病倒，中风瘫痪，最痛苦的还不是自己吗？其次，是为了家人，一来免他们担心，二来减少连累他们的机会。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单责怪子女不孝，并没有实质的益处。最要紧的，还是自己要尽责任，遵守上帝的养生之道。当然，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将来不久病卧床，但是如果已尽上一切责任，问心无愧，其他事就交给上帝，坦然面对。二，注意卫生整洁。有一个独居老人，用低于市价的租金找到一个房客，意思是希望必要时有个照应。可是这位房客才住了两三个月就搬走了，原因是老人每次如厕后都不冲马桶，让他感到恶心。又有一位老人，衣服都已经发霉了，还穿着上街，使别人都不想搀扶。所以老年人要注意清洁，不要过分节省，衣服即使很旧也要保持干净整洁，该用的钱要用，该冲马桶就冲，该雇人打扫和帮忙家务就要雇人。三，体贴他人，切忌自我中心。老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自我中心，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全部考虑他人的需要。有一个老人常找人做这做那，开车到这里那里，连请吃饭也是为了找个伴儿打发寂寞，事事以自己为出发点，时间一久，大家就远远避开他。有一位曾在老人院做护士的朋友告诉我，有些老人很可爱，例如有个老人，每次员工给他端饭，他都体贴问候，说，你吃过没有？你也吃一点吧。职员们都觉得这位老太太良善可爱。又有一两个老人，有钱就请其他老人和职员吃饭，共聚一堂，高兴用餐。今天人均寿命较长，当老人活到八九十岁，子女一般也五六十岁了。换句话说，子女已不是青壮年了，何况儿女们各有自己生活的担子，做老人的要学习体恤，不要把他们当作年轻人那样不停地使唤差遣。老年人应该珍惜每一个服侍他的人，不过也不要因为过于客气而不敢劳驾他们，只要稍微体恤一点就行，否则子女就会疏忽照顾老人的责任，而外人也会觉得老人的子女不孝。四，慷慨付出。老人需要朋友，需要后辈帮忙，但怎样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老人呢？圣经箴言十九章六节说，好施散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意思是，乐意慷慨付出的人，大家都爱和他做朋友，不一定是为了贪便宜，而是觉得这个人有爱心，心地好，想到别人的需要。有一位老太太经常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看到谁有需要就送礼送钱，数目不大，却令人感受到她的爱心关怀，晚辈都敬爱她，喜欢和她来往。主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他的话是真理，适用于任何社群。 老人到了一定年龄，除需要家人和朋友帮忙以外，若经济能力许可，最好还是雇人服侍。雇不起全职的，可考虑雇用以时薪计的，这些钱不要省，因多找几个人帮忙，分担服侍的压力，大家的脾气也会好些，不那么容易日久生厌。五，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有一个人曾受雇陪伴老人，后来却不再做这个工作。我问，为什么不做呢？这工作好狭义啊，只是作伴聊天，其他都不必做。他答，服侍老人很不愉快，有的老人过去曾受太多创伤，心中有很多苦毒，经常说人闲话，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是的，老人心里的苦恼需要有地方倾诉，但人是有限的，无法承载别人心中那么多的痛苦和忧愁怨恨，所以老人要学习祷告，向上帝倾诉，把一切痛苦怨恨全告诉上帝，求上帝化解，除去心中的夙愿和仇恨。这样，不但自己愉快些，身边的人也会愉快些。怎样做个可爱的老人？只要遵行上帝的教训，原谅一切得罪自己的人，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锦囊妙计。无法喜乐吗？靠主喜乐，腓立比书3:1。想不到有什么事值得感恩吗？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看事，笑口常开，充满感恩，你会成为一个可爱的老人。六，要服老。每个人都会衰老，服老其实是认识事实，接受现实，知道自己的体质已不如当年，所以有需要时就用拐杖，甚至用助行器，免得跌断骨头，苦了自己。老人不要以为感觉良好，就以为体力和过去差不多。有一个老人体魄健硕，也很乐助，以为帮忙别人搬家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想不到事后却不幸中风瘫痪。另有一个老人也因为感觉良好，就殷勤地做很多体力劳动的工作，结果心脏病发，另一个更一命呜呼。所以年纪老了要特别小心，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健康，要做的事是多么轻而易举，到底还是已经老了，不能过于劳累。若到自己感觉疲倦的时候才休息，便为时已晚。七，学习谦卑。好多老人在退休以前很有成就，在社会上备受人们尊敬，在家又是经济支柱，孩子都是自己养大的，所以很有权威。但是上帝的规律是，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彼得前书1:24。老是无可避免的事，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明天的老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书3:1。年轻有时，衰老有时，记忆力强有时，记忆力衰退有时。所以年轻不值得骄傲，年老也不必过于伤感。也许过去少不更事之时，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往上爬，追求世上短暂的荣耀，与上帝向我们所要求的谦卑顺服相离越来越远，极致年老，世界好像忽 忽然颠覆，老人要反过来接受后辈的帮助和提醒。要是不谦卑顺服呢，自己心里就会不平衡，很不好受，别人也会觉得老人固执，很难服侍。所以我们要看老年是上帝再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再切身体会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的同时，在学习谦卑顺服，尤其要顺服上帝的真理和主权，做一个上帝和人都喜爱的人。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若做了以上祷告，希望你填记读者回应本页右表，与我们联络。何必念咒？作者方华。传说印度有一群弟子跟随大师学艺一段日子后，自觉学了不少本领，而要告别下山的日子也渐近。这天他们央求师父传授更高深的神通，教他们起死回生的咒语。师父犹豫说，虽然你们表现了好学和认真，也有很大进步，可是神通是要配合修行的，道行未到，恐怕学了也没有用，甚至有害呢。可是弟子们再三请求，师父拗不过他们，就小声把咒语传给他们，又叮嘱弟子用的时候必须十分谨慎，应该经过长时间的冥想才可运用这咒语。弟子们心满意足地拜别大师，启程回家，途中经过沙漠，看到一堆白骨，自觉有本事的他们决定一试学道秘传，就像一般人那么轻浮轻率，他们没有坐下冥想，直接就念出了咒语。咒语一出，一堆白骨就长肉长皮，恢复生前的样子，原来是一群狼，他们扑向面前的人，把他们咬死撕碎。死亡是人跨不过去的门槛，历世历代不乏要向死亡宣战的人。在个人层面追求长生不老的人落意于途，炼丹、炼金、修行、生命泉、秘药、仙丹，没有人成功过。不过前赴后继，总有人在探究。现代研究则从基因层面着手，除了渴望长生不死，更有人希望从死亡手中夺回他们的挚爱，又或证明自己莫测的能力，可以叫死人复生，起死回生绝对是极之吸引的题目。问题是，为什么要一直活下去？当然我们对此生有很多留恋，但难道就没有遗憾？那些令人恋战的东西，真的永不叫人厌倦吗？不舍的关系永不变质吗？死亡的威胁正好强迫人去认真考虑他活着的实在内涵是什么，他真正珍惜的是什么。思考死亡 正是叫人活得更积极、更真诚。同样，为什么要起死回生？是为了满足那没有死之人的个人愿望，还是真的为死者的好处？更可怕的，可能只是要显出某人的本事和能力，建立其私欲中的自大。上述故事大师要徒弟好好冥想，才去念咒语，恐怕大多时候，认真的思考和超越个人琐碎的静观，会令人明白何必多此一举。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并非上帝创造的原意，而是罪的结果，而创造主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从根源着手。人必须离罪，而不是要争取目前肉身的长久。上帝安排的是一个新的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就有新生命，追求长生不老。不如问，在此生如何活得好，如何胜过罪恶，如何得着崭新永恒的生命。看远山绿树，作者白衣。保护眼睛有效的方法是看远山绿树，少看电视、电脑、手机。显然，上帝的意思是要我们观赏大自然，而且是抬头远看，视野要辽阔。主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马太福音6:26-30。可是，目光如豆的我们，却偏偏爱看茶杯里的风波，爱把自己关进不见天日的电影院和商场内，并且随着科技进步，将自己压缩，框进电视机、电脑和手机里，成了低头族，腰背佝偻，颈臂酸痛，眼睛半瞎。有没有看到压制和囚禁我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要是我们心存谦卑，顺服上帝所设定的规律，经常抬起头来观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就不但能保护眼睛，还会在心旷神怡中领略好些人生智慧。这部分是由王莲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9月第55卷第9期总编号653播放完毕。愿神祝福您。